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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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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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
我是张天健，
我是一花。
哎，今天有所不同，今天请来了非常有名的、著名的，哎，是著名？
没有，不著名，
不著名，
就过来蹭，过来蹭，排队，我过来排队，给他们计时，
非常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啊！这个事儿一点不夸张，野哥，你要有一点紧张感，
别，我都紧张了，真的紧张，
是，因为好多那个。男会员相中野嫂了就
法律不允许
哎对，今天嘉宾是钱粮胡同的野人，
欢迎野人老师。
大家好，我是野人。
对，今天的主题是啥呢？今天主题就是偏见。
嗯，
然后我跟大家重申一下，如果以后大家叫我的艺名呢叫张偏见，就有名有姓，好不好？不要叫偏见啊！我要跟这个偏见划清界限。
你为什么想录偏见这么一期呢？
因为啊，就是我发现现在大家可能是为了偷懒或者是怎么样的，总是特别喜欢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嗯，
对，这个不利于我这个业务发展啊。你说有很多女孩吧，她本身她确实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啊，她也不是不渴望爱情，但是她就觉得那个男的呀，只要是活的喘气儿的，就是渣男。
而且搞性别对立这块
哦。
那还搞什么对象啊？
对呀，然后我就想到了我野哥说，就一动不动
我也是被打倒的那一波的，
动不动就会有人说啊，我们男人都这样，然后野哥就说啊，你别带上我可没那样过，这是野哥经常说的。
对
啊，你不能代表我是一个好的男人，就是这样。然后今天就捋一下，然后就是这个刻板偏见这一块啊，咱们从头开始。首先呢，我们这儿接待的一些会员，他们会说自己要找什么样的人，但是也会着重强调一下他不找什么样的人。
嗯，
就例如
不找男的，
不找男的上我这儿来干啥？
那得上我这儿来。
有的是要求不找东北人
啊，地域歧视，这是
对、
哦，
觉得东北人能性格火爆，比较冲动
啊、
然后觉得就是东北人可能会家暴什么的，就。这种的，
但是我在短视频上看说东北男人可疼媳妇了，在家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做饭
都是假的
啊。
不是，没有，我开玩笑啊，能理解。有，
我是觉得就是东北人他那个性格是就是那种侃侃快快，就是大部分东北人的性格都是那种侃侃快快的，然后说话声音特别大的那种状态，可能就会让你误解为他那个脾气比较火爆或者怎么样的。在东北打人也犯法，
在哪儿打都犯法，
也得赔钱，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不要想。还有就是我觉得也是网上有一些个梗炒的比较多，就是像那个沈阳有一个保护男性被家暴的受害者，就是这种的。然后那叫什么救护中心，反正是就是如果你在家让你媳妇儿打的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你又无处伸冤也没地儿待，然后你就可以去那个保护中心去待两天，然后想想让媳妇儿怎么消气，自己接回去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事实上并没有。而且我觉得这是最吊诡的一种，就是很多男生他们不找东北女孩子。
啊，为什么呀？
其实
管得太严，
整个地域全部被歧视，男女的都不行
了。
对，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东北的女孩子可能也是性格这一块就是比较火爆
啊、哦，不如江南女子那么软软糯糯。
对，但是吧，他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说那个他们喜欢大高个嘛，喜欢大长腿
啊
那种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特别吊诡的事儿，
嗯，
要求那个身高1米69以上的女孩子。然后你挑去吧，大部分都是东北的。
可能北方在这个身高上面确实是比较高挑。
嗯，对，然后就会说，哎，你们这个平台是不是东北人多呀？不是我们这个平台东北人多，是东北人大个儿多。
那除了这方面还有别的歧视吗？地域歧视吗？
有，还有不要河南的。
啊？
嗯，就是河南人就不考虑了。然后说什么10个河南9个骗，总部设在驻马店。
怎么还有顺口溜？
对，然后还说什么有就是什么偷井盖啊，还有就是反正就觉得河南那边比较落后吧。 然后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家里独生子女的少，然后都是那种农村来的，然后也还得有弟弟或者是有家要扶持的那种状态，所以不要河南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他们就是因为可能有一小部分人，然后就否定了所有河南人。
我单位有好几个河南同事，
嗯，
该说不说啊，我觉得就是我对河南人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好聪明啊，
嗯，
而且好刻苦，好上进啊，就反正比我这种摸鱼的实在是强太多了，就是每天他们那个工作量肯定得是我的两倍三倍这种的，然后而且他们也非常认真负责，特别灵什么的，就是我为啥对河南人都是特别好的印象呢？就没有特别没有不好的印象，所以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就是大家就会对这个因为这个顺口溜，然后就对这个群
不是因为这个顺口溜，是因为这个在之前确实是可能河南比较穷，
嗯，
对吧？从老一辈那儿就传下来了，就是觉得这不好，但其实现在河南人民已经富起来了，河南省的 GDP 是全国 GDP 排名第五，
哇
哇。
啊不低了，不低了，可能好像是在山东之上，
非常厉害，
所以大家可以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数据库，
认知
的认知，对对对，
要不然你就是一个落后的一个 out 的人，
嗯，
其实我觉得地域这块除了说不找哪儿的，更多的是就是比如说我只找哪儿的，
对对，
对吧？比如我只找北京的，
啊，
温州的我只找温州的，就这种的可能会更多，所以就是这种广义的和这种。狭义的，你说那种我不找某一个地区的那还好，
嗯，
对吧？那种只找一个地区的那种，就是我不是特指某一位，我只是说在座的都是垃圾，对吧？这不更要命吗？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错也，然后有的人他是确实跟我要求这边我就只找北京本地的，
嗯，
他不是说你的户口在北京，他是说你从小到大要在北京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种状态，
哦，
然后他只找北京的。就是这种，
那就找呗。这
对
呀，
啊，这个无可厚非。就他愿意找，我这儿有不就完事了吗？你该办卡办卡。然后再有就是还有属相的一个误解，
对，
就是我听过最多的什么属大龙的命不好
啊。啊，这是我第一次听
说，
我都说听说是属羊的命不好，
对，
属羊的也是命不好，
属龙的命都不好了呀，那得属什么的才好呢？这不都真命天子吗？龙都是。
因为我们在群里头讨论的时候，你在输入法打十羊，它自动后面就会关联九不全。
九什么？
九不全。
什么叫九不全？
十羊九不全。对，然后我还特意去百度查了一下，
哦，
然后说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晚清，是因为慈禧是属羊的。然后
你瞧瞧人家命多好。
但是那个当时的这个民众就觉着慈禧当政是特别不好，特别昏庸，所以想推翻他，就说这个属羊的人命不好，
给他造黄谣。
哎，对，
这个不是造黄谣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之下，他好像是当时不止这一个
属羊，
对，然后还有
李鸿章什么的都是属羊的。
呦，你能那就你瞧瞧这，你说我属了羊以后，我就能对吧？当那个皇上，当封疆大吏，真是这祖坟上都得冒青烟。
对对对，他这个是一个政治手段吧？就跟那个食人是一个意思吧？应该。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十羊九不全，他应该是十羊九福全，是说十个属羊的里头有九个都是有福气的，是非常幸福的。
嗯，
然后但是这个呢，当时是说那个老百姓识文，就会看书的识字的特别少，
哦，
然后传着传着就给传劈叉
了。
对对对。然后我看还有那种说生肖还要搭配的，
而他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叫六冲。
什么叫六冲？
就是差六岁的，
哦，
就是对角线的那个生肖不能就犯冲。
哦，
对角线那个生肖，这个咱也不是，这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啊？哪儿的大就是大数据统计一下，是真的是不好吗？就这玩意儿，
我在百度稍微搜了一下这个生肖匹配，他就会给你哇写的可详细了，说这个什么属，先说属鼠的，他就是说一配龙虎。龙猴牛为大吉婚配，说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心心相印，富贵幸福。 然后既配马兔羊，说他们在一起呢就不能富家，就不会幸福，多灾少福，厄运重重，家庭不得安宁，甚至婚姻破裂，骨肉分离，就是他每一个属相都有特别详细的这种解释。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故事，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然后我组织一个座谈活动，然后当时是一个姑娘一个小伙，他俩就是聊得不错了，可能是那个小伙挺有对姑娘挺有意向，但是姑娘还是属于那种稍微矜持一点。然后他俩聊着聊着，不知道为啥就坐到我们那个活动的桌子上了。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大哥，大哥应该比我们略长几岁啊，略长几岁，没什么头发，一看就是很高深的那种人啊，就是然后在那儿跟我们科普，就是这个属相，还有就是说这个六冲的事儿什么什么的。就是他说，哎呀，就举例子，谁谁谁六冲，然后怎么回事。刚后来来的那个姑娘和小伙子，他们俩不坐边上吗？然后那小伙子，你个傻逼，就站起来，你个傻逼，你懂你妈是吧？啪啪的开始骂，然后说，你知道我鸡巴，我那个我妈和我爸，我他们俩就怎么差六岁啊？过得好着呢，怎么回事
啊？
因为啊，后来我研究了，他跟那姑娘他俩差六岁。
哦，
那你不能骂人家啊，你这骂人家这不就说对了吗？你差六岁犯冲啊，对吧？你这事儿闹的。
然后反正当时就是差一点就报警了。差一点就报警。
能那么大呢？
对对。
是你这上来就骂人家，你肯定
就是因为你这边被骂那大哥也是起了一个防御的一个姿态，然后腾一下就站起来了，把椅子就端起来了，护在自己脸前，然后防止那个小伙动手啊，就是这种状态。就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追那姑娘吧，要成没成，但是还有一层窗户纸要捅没捅的这种状态。
别捅了，这被他就完全就捅了。
然后大哥一说呢，这姑娘可能也犹犹豫豫的那种。大哥一说呢，可能觉得姑娘觉得啊，那犯六冲，那我不跟你好了什么的，就可能就
这话要听了的姑娘就算了。我是觉得那边直接急了，这事儿实在是没有必要。
但事实上真的有很多人都很在乎这个属相这个事儿，就而且我们那儿有很多那种就做生意的，自己做企业的经营买卖的那种的，他们找对象还真都是挺看重这个属相的。
还要得算算八字儿之类的。
他说我最好我得找一个什么样什么样属相的，然后我最最最不好的是不能找什么样属相的，怎么怎么回事。但是不提倡啊，不提倡啊，咱们看这个人还是要看这个整体的状态。属龙就是说这个龙的这个属相太大了，一般人压不住，你得多好的命，多好的时辰你才能压得住。
我以为说属龙耳朵不好。
我一直
说话听不进去。
我一直以为属龙的就是特别好，因为龙年不都是生于大年吗？
是
龙年，然后我记得
是吧？
高考的那个压力都比较大，
那确实属龙不好，确实不好。然后再有就是这大家这些个偏见就是五花八门的，还有就是星座嫌弃星座的，
是
对，而且我感觉好像每个星座都会被嫌弃呢。就例如你金牛，你就可能会嫌他抠，就是天平，你可能就嫌他磨叽。
天平是磨叽，
选择嘛。
那你的天蝎呢？爱记仇。野哥是什么呀？
我天平磨叽。
是真的吗？你自己觉得这是准的吗？
真磨叽。
我也挺磨叽的呀，对不对？谁不记仇啊？除非能当场就报的仇，要不然都得记着。
还有说什么双子座特别花心的
啊，
然后水象星座就是优柔寡断，
还有对，被嫌弃最严重的星座就是在婚恋市场被嫌弃最严重的星座就是射手座
啊。
射手座怎么了？
就花心啊。
射手竟然比双子还花心
啊。而且射手座是那种特别不负责任的花心啊，就是他也不是故意的花，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他就是贪玩或者怎么样的，就
是
那种花。
真的有，就是大家是这么说着玩啊，就是说还是就是真的会以这个为标准呢。
会，然后就直接就有人在那个资料里边就写我不找什么什么星座的，不找什么什么星座的，然后最好来一什么什么星座的。
他是不是因为之前交往过这类星座的？然后就
归因对吧，找规律，
对
总
结经验，最后总结到这个星座
上面。
这不是搞 搞笑的吗？
那我
就好像你说我做那个考试，
嗯，
对吧？我没考好，今天我考了59，
嗯，
然后我的归因是今天这根笔不对，是吧？哎呦，我不能用晨光牌的这个圆珠笔，我得换一个，换一个我就能考的分高，这不就扯淡的吗？当然了，人家非要这么想，咱也没辙。
这个主要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他这个怎么说，找对象来说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处对象这个就挺费劲的。然后你再给自己加这么多条条框框的情况下，你就是你是在限制自己呢，还是在限制别人？这块我就有点疑虑，你知道，我就耽误干活主要是。
唉，慢慢的我觉得他又会一点一点去减这些条件，
嗯，
对吧？你比如说我的条件有什么，身高、收入、外貌、性格、工作、学历、星座、
血型
生肖，对吧？我有这些条件，
哦，
然后我筛了一圈发现人没有，
嗯，
那怎么办？我得减呀，
嗯，先把
减
下去。
那我先减什么呀？我肯定不能先减收入吧，对吧？那肯定是在什么血型啊，什么这个星座之间进行抉择。所以不用管他，他那个找找他自己就减了，
嗯
嗯，
对
吧？他不是皇上也，对吧？选妃子的时候也没挑星座呀。
那会儿可能不讲，那会儿可能看八字。
看生肖啊，看八字。
嗯，对对对，人家都合八字嘛，嗯。然后还有就是现在不又流行一个 MBTI 嘛。
嗯。
哦哦，对对对。
啊，
I 人还是 E 人。
对。
是吧？
嗯，现在已经开始有要求了。
啊，已经是了。
哦，
对，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MBTI 这个。
哎，他是得把那四个字母全写全了吗？什么 SGFP 什么的。还是说只是说我选 I 人还是 E 人啊？
这
应该是写
全了，有可能会写几个，或写俩，
写，啊，
或者写一个，写俩的这种的。这个你要是真的网速不够快，你能跟得上他们这个速度，我真的，嗯，确实，我说这也太扯了吧。就那个野哥测过自己的 MBTI
没测过？没测过。
哦，
无所谓吧，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小，就是年轻一点的人可能测的多，大家更想剖析自己，想了解自己，哎，我到底是一什么样的人啊，对吧？上学的时候可能做的多，做智力测试，哎，我今天考了120多，特别高兴，我是一个聪明大聪明。哎，我今天测性格，我是一什么性格？你说我这都快40了，
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性格？
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性格，我也忒二了，我还得用四个字母去了解自己吗？不需要了。
哎，
我还得测智商，我的智商我是120多，我他妈180，我也没发财啊，有什么用啊？
这点我跟野哥我们俩的那个想法是一致的。
嗯，
我觉得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了，我肯定不用拿这个东西来测。但是啊，为了这个跟年轻人们有话聊。
啊，
我还是测了一下。
嗯，你是什么呀？
我是 ENFP。
哦
哦，对 ，ENFP
什么意思？
就是快乐小狗。
快乐小狗这是什么意思？
艺人，
艺人我知道，但艺人爱人我知道
啊。然后 N 呢，就是比较能理解他人的想法。然后跟 N 对应的呢，就是 S 是不太喜欢理解别人怎么想的。
哦，
然后偏见是 F 呢 ？F 就是比较在意别人的情绪。
哦，
然后 T 呢，就是跟他相对的，是不太在意别人的情绪。
嗯，
偏见是最后一个是 P， 对吧？
嗯
，P 呢就是不太喜欢遵守规则，然后勾呢，
哦，
是比较有计划，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条条框框的。
哎，你看，
嗯，
按照这个四个字母，发现就是偏见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人员，
嗯，
对吧？照顾别人情绪，听取别人意见，外向且不爱遵守规则。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人员，
啊。我当你夸我听啊，
就是啊，就是啊，
是。所以这是不是有一点依据？
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要是想靠的话，应该都能靠得上吧。
嗯。
而且我为什么不限星座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发现啊，每个星座里边肯定都有一到两个特征，我是能匹配得上的。
对对对，
就是他也是在说我的，不论是天蝎座还是金牛座或者什么的，肯定有一句两句是跟我一样的，所以那就差不多呗，就大同小异的，反正都。但是如果你要是拿这个标签去筛人的话，就是这个首先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工作造成了一定压力。再有就是我在想你给别人贴这么多标签，然后靠标签来认识这个人的话，你是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呢，还是说你是懒，我就用标签把你这个人就给标签化了就完事了？
我觉得不一定是懒，
或者他不会
快速了解你。
对对对，
他不会是吧？但事实上就是那个所谓的 ENFP 不是还会
叫晒细分，这样扣的有一个杠，什么 A 呀，杠杠什么的那个，
不是它不是会变吗？
啊啊、
哦哦、
是、
哦，当时当课的，或者是历时历课的，然后跟就情绪一样啊，然后这会儿是这样，那会儿是那样，这样的话，你就是拿这个四个字母去总结归纳这一个人，是认知这个人，那你说你不被扎，谁被扎吧？
嗯，
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我和一花我们俩现在在做这个台，然后呢我现在呢就负责录制然后基本上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一花在做，然后这一花是觉得我不靠谱，然后剪节目的时间可能不能准时保证更新，然后他说的我这个活我接过来我做，然后一花觉得那个我写的大纲有的时候就是乱七八糟，然后所以这个活接过来他来做。那我如果要是就是按着那个 ENFP 的那个点来理解我自己啊，我就是一个快乐小狗是吧，然后所以我就是那个做不好这些事儿，然后我把这些交给更有条理的一花来做。那我是属于一个就是推卸责任，
不是，我觉得
你还是一个道德绑架。
你不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然后并且没有什么事儿的人。然后我呢是一个事儿特别多又喜欢管着别人的人，所以我们俩就是特别互补。
哎，你看一花现在就开始已经开始自我绑架了，然后他觉得哎我这个比较擅长这部分，然后我就来做这部分，哎他就那样，然后他就那样，我就惯着他就行。就这种的会不会也不太好呢？那我会不会影响我自己的发展啊？然后会不会那个时间长了，然后导致一花我们俩这个是有点什么矛盾之类的？我也会考虑这个事儿。
不会，
就是我在拿我们自己举例子，然后我也在想，如果要是发展一段长期的亲密关系，你可能要认识这个人是要更立体的。
嗯，对，
可能就是几个标签还是没办法就代表一个人。
嗯，你不能说我只要找这样的人，然后另一个他是这样的标签，他可能是个爱人，我就完全不想相处。那没准你俩聊着聊着，就是还挺有感觉的呢。
嗯，
他可能只是此时此刻他测出来是个爱人。或者他此时此刻他是比较内向。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什么爱人艺人、然后你会不会就觉得啊，反正我是一个爱人，我现在这个表现就对
啊、
我就强化自己这个心理暗示、啊，我就是一个爱人，所以我现在我就不社交，哎，我就不听取别人意见，我就不交朋友，哎，我就自己待着也挺得劲儿的，就会不会有这种心理暗示，然后就反倒让自己封闭起来了。
有可能他就一直陷在自己的那个情绪里面了吗？他就出不来了吗？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用，好吧，大家还是得多交朋友，好吧，多听播客。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一个歧视就是职业
啊。
然后当时我之前跟别的台串台的时候，有姑娘问过我说，你们那儿最受欢迎的职业是什么？没有最受欢迎，
只有最不受欢迎的。
就是例如
老师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吧，公务员。
对，但是这样，这个最受欢迎的是有男女区别的。女性的老师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职业。
男性不行，
男性得是老板总裁。
那倒也没有，男性现在目前为止啊，就是前两年就疫情的之前，
程序员
是最受欢迎的、挣得多嘛、然后现在是公务员是最受欢迎的，或者是国企啊、央企啊这种的是最受欢迎的，
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铁饭碗嘛，相
对
来说。
对，但是这个事儿也是分人。那最不受欢迎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受欢迎的，但是做金融的肯定是不招人待见
啊。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也是刻板印象吧，觉得就是做金融的
渣
心眼儿挺多的。
他这个金融其实范畴特别广。
对，
我一直以为像银行这种工作应该是很稳定的，说出来又很体面，应该挣的也挺多的，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工作。
但是网上你没发现爆出来的什么黑料啊，说特乱的银就是金融居多吗？但其实就是
那这是别的行业没有爆出来，哪一个行业不乱呀？
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金融这个面特别的广，有那种就巨有钱、特有钱的那种，特高端，出入高档酒店，年入百万；也有我们这种，就对吧，挣不了仨瓜俩枣这种，也自称叫金融的。其实我们叫服务业，应该叫啊，就不一样。但是你说出去，大家对这块呢，他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对吧？
我说的这个金融的泛指那种卖那个什么理财产品
保险那种
然后或者是卖保险的，
基金，
对，他们也说自己是做金融的嘛，然后就是对这种的，首先觉得他们就是心眼特多，贼能算计，而且就是可能就是听不着什么实话，而且你还分辨不出来他到底到了说的是不是实话这种的。有钱的咱就是那种可能感情生活这方面可能会比较丰富，然后没有钱的呢，那可能就是既没能力，
心眼还多，
又能吹牛逼，又是一点都不实在，你知道，表里都没有，所以就是又不太受待见。
那销售呢？因为有的小姑娘可能觉着销售能言善道的。
哦，销售可能
花花肠子多，
比金融强那么一点儿吧。也不是很受待见。但是我出去我都说我是做销售的。对，我说我销售岗。
销售这个东西也挺多的呀，对吧？卖什么的呢？卖什么都行。卖军火的。
哇塞，
这很厉害，对吧？
我们那儿有做导弹的。
你看看，就卖东西不一样，对吧？我卖咸鸭蛋的，是不是就差一点？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待见的是那种房产的销售
啊？为什么？中介那种吗？
应该是吧，或者是什么那个健身房的销售，或者是那种什么、这个那个的，
他老给你销售是吧？
让你上那儿办卡
啊？
对，这种的，还有什么美容卡的销售，
美容院的。
对，然后现在不是有一段时间医美特别盛行，我们那儿好多姑娘都是
销售，
被去做了医美了是吗？
我们那儿就是很多来参加活动来体验活动的那个姑娘都是喷啪贼漂亮，然后他们都是什么问她做什么行业都是美业的，实质上就是销售，就过来也是多认识点人，然后拓展客户什么的。
那他们这种男生会很喜欢吗？这种行业如果做美业的
就好看就行，他们能看出啥真的假的呀？真的是那个野哥能看出来了吗？
我也看不出来。
你也看不出来
啊？
我觉得就是看不出来，根本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说实话。但是有些人会自己在那个自己的那个择偶要求里边写着什么 不找那种整容女、
哎呀，这看着人生气
啊、对，
咋叫整容呢？
对呀、
我拉一双眼皮算吗？
算吧，
也算。
那打一瘦脸针应该也算吧？
也算。
他们是不是觉得是那种动的刀子比较多的？
他也没细解释。
对呀、没给你
解
释机会啊，这东西就很难讲了。
对，打一美容针，
那我纹个眉算不算美容呢？这就很难说嘛。
把自己打扮的好看点并不是什么错，是吧？每个人理解定义不一样嘛。我觉得我确实是没整过，是吧？我也没打过美容针之类的。那你长成我这样你也不喜欢呀，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放开一点吧。哦，我知道了，可能是看太多那种负面新闻了，因为有很多那种韩国整容回来的那个不是就是出事儿了嘛，不是下巴就什么歪了，或者是那个鼻子塌了，然后就是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
的，
就是垫在鼻子假体、
哦、
就是从那个肉里边扎出来了，然后就、
那是挺吓人的，
那
也不能都这样是吧？
对呀。所以还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概而论。然后接着说不受待见的职业啊，健身教练。
不是这些职业为什么它是一个正经职业，为什么会不待见它呢？
他们把这些职业分成了三六九等。
哦，那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医美的销售，但我卖的就是非常的好，业绩非常好，对吧？我这个事业也非常好，那怎么了呢？
对，他们
怎么了呢？
他们就是把这个分出来，
而且他也不会坑你这一个。大老爷们儿
分出了一个高低贵贱嘛，就觉着好像有一个公务员那种工是更体面的工作，好像更高级一点。
哦，
不是，可能销售的这个社会地位就不是很那个受人待见吧？销售会给人大家很不好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
骚扰电话，
他要跟我说他是销售，我觉得他应该整的挺多的，挺有能力的。
对啊，
人脉很广。
骚扰电话或者是就是死皮赖脸，然后就
死皮赖脸，
这不是所有销售这个就有点刻板，而且骚扰电话不是逮谁跟谁打呀，对吧？那是他为了完成工作。
现在国家不让打电话，就是电话营销了。
让天天能接着。
让你们什么买房去什么那个海南岛去。
那为啥我们打电话就是打三个连续打三个然后就给你封号？
是他会封号，因为你们办的那个号那个便宜，你要申请那种贵的号就是他能给你换。 各种给你换那种号。
哦，老给你变，
老给你变，对。
哦，我们还得打那个约见的电话呢，还不是销售电话，然后就给你封号什么。哎呦天，
那还有什么别的偏见？
再有就是大家会对那个公检法，然后还有军人之类的会有一个
迷之崇拜，
对，光环，
嗯，
光环。但事实上我还是劝你还是认认真真的去认识这个人，
嗯，
别看他们单位，就是别看他那工作那么好什么的，是吧。我其实有个偏见，我觉得警察叔叔们并不好相处
啊。这是为什么呀？
啊，你想呀，你说警察他平时他都跟什么样的人处，对吧？
跟
同事，
刑警
同事，
刑警什么的，
哦，
你都人家都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你看他跟那些人相处，他的那个气压是不是得高一些？
嗯，
他能威慑住对方，对不对？
嗯，是。
然后他可能会更直接、直给一点。但是好多人喜欢警察叔叔啊。
哦，这不挺好的吗？警察能办事儿啊。对吧，
嗯，
社会资源广啊。
对。
你不能一边说就这个。
打破偏见，哦，
对吧，一边打破偏见，
哦，
一边建立偏见。
对对对，我这马上就要打破自己了。不行不行，我得跟偏见这个划清界限，划清界限。
他还有一些性别上的偏见，就是针对女性的一些行为上的偏见。他觉着你如果这个小姑娘是爱做美甲的。或者是爱，
这也有偏见，
对，他会觉得你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做美甲就不过日子了，
因为有的美甲还蛮贵的。
能多贵啊，
就是做一套下来，
他不是，他主要他那个美甲完了之后，对，就是洗衣服，
干不了活，
做饭，做家务，这块可能会耽误，
啊，
他们就觉得你不是过日子的人。然后如果你喜欢买个衣服呀，或者是爱喝酒有抽烟的这种习惯，
啊，
或者是说去酒吧夜店，然后更一下就给你打了个这个，对对对，
哦，
或者说你有这个旅行的这个习惯，他们也会觉得你是一个爱花钱的人。
哦，那我觉得这个倒也没什么问题。你比如说美甲，我做了美甲，我就是干不了活了。那边挑剔你是说明他需要你去干活，
哎，
对吧？
哎，你看，就是打开思路了，确实是，
这不就对了吗？就说明我平时我就是不干活，我才做这么贵的美甲。
嗯，
那我去就是以后咱俩过日子，我可能干的也不多，
嗯，
对吧？这个
这也是一个互相筛选的机制，
互相筛选吗？
嗯，
这个倒正常，我是觉得。
对，还有那种，对，那个女孩子朋友圈里边都是出去玩的这种，朋友圈
能怎么着呢？
觉得败家不过日子嘛，也是同理，也是同理。
啊，这个人家说明人家这女孩挣得多呀，人家没花你钱，对吧？因为毕竟你们俩还没怎么着呢，人家说明自己能负担得起自己的这种消费啊什么的，这不好事吗？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业余爱好，你也会觉得这个人是。挺有趣的吧，你总比他天天只在家里头待着要强吧。
哦，那可能就是大家的阶段不一样，就是我的阶段可能还是需要找一个跟我一块过日子的人，就是互相扶持的那种，相濡以沫的那种。
那人
家，那你更应该找那种出去玩的，说明您挣得多呀，你们俩就下次带着你出去玩。
那我要花女孩子的钱，我可能还面上有点过不太去。
哦，
对吧？
那就不合适。
嗯，那就是确实就是不合适，
确不合适。我觉得女孩还得多发这种照片。
嗯，规避，把这些人直接排除了。然后还有一些针对男性的偏见，觉着男性。他爱研究星座，然后爱刷小红书，这样的男的娘娘腔。
哦，这是不是对小红书有什么偏见啊？
然后我觉得是
小红书现在已经就是，我觉得上面有很多什么游戏资讯什么的，我也老刷。
然后还有那种喜欢做手工的男生也会被排挤。
手工是指什么呢？
他们有的男生其实是
会打毛线吗？
啊，对，就是打毛线。
哦，
会做一些编织，
那是应该排挤，我也排挤。疯了，
他只是自己有一个爱好啊，人家就是喜欢干这个。
哦，挺好、
哦、这个爱好不分男女，
不分男女，
嗯，
对吧。
我当时其实就是突然之间很多人过来找我说他自己不找这个不找那个的，然后我就想着啊，那你把你自己挑的就已经挑到一个绝境的一个状态了。有一姑娘，然后她说她跟我们那儿找出来140多个人，
嗯，
就是她按她的要求来找到140多个，140多个，就是她也得符合这140多个的这个要求。
不是，她有什么要求啊？她有什么特殊的、特别让你觉得不合适的要求吗？
那倒也没有，就是1.75米以上，
这个很正常啊，
一米七五以上，因为你一米八，所以你觉得一米七五以上很正常。
不是，我是说一个姑娘要求，
嗯、
比如这个姑娘要求，说明她要求身高，比如这姑娘要求一米八五以上，我也觉得正常，
嗯、
她就喜欢那样的，
喜欢个高的，
喜欢个高的，对吧？
然后说是以上学历，
啊、也可以，
嗯，然后呢，收入得跟她一样，她差不多一个月两到三万这种状态啊，然后要求
她一样也正常。
然后要求对方跟自己年纪也要相仿，他是八九年的，
嗯，
要求北京有车有房，
哦，
嗯，然后要求北京本地人，
他是北京的是吗？
对，
哦，那也正常，
嗯，就是可现在是可以考虑那个离异的了，就是他本身是离异、
哦、
没有孩子，
所以这个条件是在慢慢放宽了，对吧？他之前不是不、
啊、
之前是不接受离异的、
嗯对啊，
然后现在是可以接受离异的了，然后那个离异没孩子也可以。
他找着找着可能条件会放得越来越宽。
对啊，直接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越来越，其实你看他这些条件吧，没有什么特过分的，不是说我月薪两千我要求找一个月薪两万的，我小学毕业我要找研究生，他不是这样，他基本上是找了一个和自己对标的，
嗯，
对吧？那只不过是说现在这个市场上和他能和他这个条件对等的人少，
嗯，
啊，只能是这样，那就碰吧。
但是
然后还要找那什么天秤座，
这就过分了，
对
这就上难度了。
天秤座、双子座还有双鱼座，
嗯，
然后这三个星座我按他要求呢一样给他来了一个，
那然后呢怎么样？
然后说人没头发，就是双子座那个哥哥没头发，就是是照片看起来是那种比较秃的、
哦、
然后没头发，然后双鱼座那个哥哥呢有点小肚子，
嗯，
就是、
哦、身材管理不行，
对，都 pass 了，但事实上就按他这个要求然后加上星座的要求，我这一个星座就只有
他居然就是把那个婚恋情况放开了，但还没有放开星座说明星座这个事儿很重要啊，就是得他自己慢慢的去体会了。
嗯，
但是呢，这个东西，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星座很重要的话，那咱能不能把这个户籍放开一下？
如果你觉得户籍很重要呢，
哎、
你能不能把星座放开一下
啊、
哎？
那如果你要是觉得户籍很重要的话，咱身高这块或者收入这块能不能放开一个点？
对，
你给我施展拳脚的一个机会，对不对？
哦，
就现在最难的点就是他要求这仨星座，我一个星座我就只给他找出一个人来。
但是关键你还能找着，我觉得前面那些可能留给你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多了，然后三个这个星座，他就要求这个月份还得在这儿、你还得卡着这个月份给他找，
年份、月份都要求了，其实
啊、对，
真的哈、这个东西要全都匹配上，这个人还特别好的话，突然间匹配上了，你要小心他是骗子
哦，有道理，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难，但是呢，允许慢慢的去放开这些东西，慢慢的去调整嘛。所以你一上来，尤其是一上来大家心气儿很高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去非得说我得凑合，因为大家说我凭什么要凑合，
就跟现在卖房子似的，你挂出来的价格都很高，然后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图打，
对对对，
慢慢
就接受了，就接受了，
心理预期都很高，
哎，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这算是降级吗？我觉得这应该是正视自己了，
嗯，
然后才会往下降，但是也有一直不正视的，
一直坚守着
啊。
那就坚守呗，就坚守呗，我觉得这都毋庸置疑，这都属于一个自我实现的这种情况。
尤其我们的智婚卡没关系是吧，没关系，你守着呗，反正嗯。哎，当初野哥你找对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不考虑的这种状态，就是贼有偏见的那种？
我们上次录音说我也不能有口音吧，
对、
但是接受台湾口音
啊、对对，就是口音这方面吧还是挺独特的，对吧？有的能接受，有的就接受不了，他就很奇怪，
就除了口音呢就没了，
就特别不能接受的
点，也有特别接受不了，比如说那个就好多硬性指标嘛，比如负债，对吧？这个东西你就不能接受嘛，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你不能带孩子这种啊，就类似。
哎，那你们游戏里头都想给浩浩一个家，为什么现实中就不能？
那是游戏呀、那是游戏呀。
那如果是长成像浩浩妈那样的女孩呢，也不行，也不能给她一个家。
我也可能不太行，
嗯，
可能不太行，也没有，
嗯嗯，
真的，因为我这个还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嘛。
这都穿着呢啊，大家要听不许胡来，然后再去接着听那个什么超级游文化。
不用，其实那会儿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你最开始要求就是特别多，
嗯，
对吧？然后我也慢慢放开呗，慢慢调整呗。
嗯
啊，你自己心里头，我自己心里就很明白，你条件越多，你能筛的人越少，能看上你的人就越少，是就是很难啊，就是很难啊。
但是我感觉这种玄学的东西就可以先放一放，对吧？
啊、星座学习，
对星座我是从来没考虑过的。
你要是爱高个的话，你要求身高，我觉得没问题，是吧？然后你要是爱一个高收入的话，要求那个收入高、会学历高之类的，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你 MBTI 这个要求什么人什么的，或者
是
要求一个什么星座，
嗯，
或者要求一个什么血型之类的，我确实觉得就没什么太大必要。你说这个属性这玩意儿。
属性就是，其实说白就是年龄嘛。
对，大几岁，小
几
岁、
啊？大
几
岁，对吧？不能找太大的，这个也能理解。其实我觉得思路就是，尽量的把一些无关紧要的这些东西咔咔给它砍一砍，然后保留一些客观的，什么收入啊，什么身高啊，长相啊，性格，就这些东西，我们该保留保留。学历啊，一些太就完全没有必要的，什么星座啊，这东西我觉得该砍就砍。因为你说那个 MBTI 那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星座你还能通过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星象什么的，
不是星象，叫什么出生年月日，你能推断他说的是真的假的，那也不一定。
嗯，
我可能不是这天生的，
对，他们还有那个
错了，有
夏令时啊什么，这些都要算一下，
就我都不知道我什么东西，你问我这不是没谱的事儿吗？
嗯，
哎，真的啊？那如果要是这么着，这个 MBTI 是不是可以造假呀？我就找一个，
就是可以造假呀。
找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受欢迎的一个。
哎，对啊，我就随便说呗。
嗯，
然后我就对外这么说自己什么样？
那我肯定得说，我能照顾对方的情绪，我能照顾听取对方的意见，这个肯定是受欢迎的呀。
嗯，
对吧？我就不听，我什么我都不听，这肯定不受欢迎啊。但问题就是，你怎么能确定呢？
还是得实际相处下来，
嗯，还是对，还是大家还是不能偷懒儿，不能偷懒儿，然后就总是拿一个两个的那种标签儿就给人固化了。其实我有一个挺好的朋友，然后也是咱们那儿会员，他就是那，跟人家就聊了几句之后就给人家定性了，他这人性格怎么样怎么样，巴拉巴拉的，我说这就不能再继续接触了啊。结论是就是不能再继续接触
了，
然后还给人定性说一块玩可以，交朋友可以，但是谈恋爱处对象结婚过日子不行。
怎么他了？
就是聊了聊，他就给人、
哦、没聊好
就定了这个意、
哦、
应该是聊好了，要没聊好的话就不会跟我说能交朋友能一块玩。
那好吧，
嗯，就是应该是那个聊好了，但是事实上，我总感觉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托词，因为他自己对自己也不是很自信，嗯，可能就是那么着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他可能觉得自己 hold 不住，
哦、
然后觉得给人家定性说这个人就爱玩，
对吧？压不住，命太好，
对，属羊犯冲，嗯，又有两期没读评论了啊，咱们这读个评论。
315以后生意来了，哎，这个就很好，说明315发生什么事儿呢？就是315对现在的这个不良的婚恋机构进行了抨击，对这种高收费，对这种不良引导进行了批评。
嗯，
哎，这就显着你们这个机构特别好，收费又不高。
哎，该说不说，我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刚做完那个
啊，对对对，
这个什么婚恋机构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史，你是不是又让你奶死了？就
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抨击他们来着，我也看不惯他们。
嗯、
哎，你315之后，你们这个生意好了吗？变好了吗？
我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我们这儿旺季。
哦，
这段时间就是
315很有可能是把一片全都打死，因为大家也不去分辨到底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就跟这个市面上可能直接就把梅菜扣肉这道菜给打没了一样。
我们单位还行，因为就是确实是很多会员不知道人家是那样的一个服务机制，那样一个收费，然后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都回来给我们就是一些表扬和鼓励。
哦，啊、是
偏见老师是怎么做到轻松的表达喜欢对方，但又不会让对方感觉很沉重啊？沉重是指必须要有个答复或结果，就是我没跟人要结果呀， 我就表达了自己的喜欢，对吧？就是非常真诚、真情实感的告诉他，我就挺喜欢你的，挺欣赏你的。我没说你就是我喜欢你啊，我给你脸了，你得给我处对象啊。你不给我处，你可就是给脸不要了啊。我从来也没有让人有过这种感觉。而且成年人表达好感的一个状态吧，我做的还是挺不错的。首先我觉得我自己值得，其次我觉得对方值得，然后整个一个状态是美好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尴尬。
啊，我这期是征婚系列，这是什么抓马剧情？偏见带他情敌来征婚了。然后这个听众呢是 CORAL 下划线 ELPY， 说这个姐姐听声音就是御姐类型，长相丰满型的盲猜，说桂兰。
嗯，
让偏见再跟大家说说桂兰的长相。
挺可爱的，说实话，那你说是御姐吗？应该也是，
他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就比较御姐、
嗯，
但是作为朋友相处下来还是很
可爱，
对，很随和。
昨天晚上跟他喝酒了，以后成年人不要喝酒，老的真快呀、啊，嗯。然后他整个一个状态、身材什么的也没有那么丰满啊，但是确实就还可以，还是比较偏瘦的一个状态。
然后给我们台打个广告吧，如果有听众想来我们台征婚，欢迎大家联系偏见。怎么联系偏见呢？
加我微信，我的微信是54540842。来，重复一遍，我的微信是54540842。行，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大家一块儿说再见啊！一二三，再见。
再见。